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心语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清代汪道鼎在《作花治国果报录》中记述的一个故事。华亭县的韩树山富而好礼，见义必为，乡里都称他是大善人，而他家族致富的原因却足以让后世的人们受到启迪。韩树山祖辈家境贫寒，他父亲韩翁是在秀野桥西开店卖成衣的，虽然与显赫的行业比起来，裁缝只是微末技艺，但韩翁却好善，唯恐不及。有一年快到除夕，天降大雨雪，子夜时分，韩翁工作完毕准备就寝，忽然听见门环震动声，好像有人已在上面，又听见门外有叹息声。韩翁秉烛开门查看，见一人抱着包裹倚门而坐，询问后得知他是上海某商行的伙计，怎奈从乍浦收账回来已是深夜，搭船投宿都来不及了，只好露宿韩翁家屋檐下等待天明。韩翁听后吃惊道，客人既然收账回来，一定行囊不空，怎可露宿？就算太平无事，怎受得了严寒？陋室虽然破小，尚可以遮风避雨。韩翁于是请客人进屋，见客人衣履尽湿，就取出自己过年的新衣为客人换上。韩翁又为客人摆上酒菜招待，对客人说，这是我白天准备下用来招待客人伙计的，请贵客聊以御寒，切莫嫌弃礼数不周。当时客人饥寒交迫，正是饥肠辘辘，不料得到了韩翁的款待留宿，而且礼义殷殷，客人非常感激，谢不绝口。客人吃完了，韩翁为客人搭床铺被，把客人安顿好了，自己才安睡。天亮后风雪更大，无法开船，韩翁又留客人多住几日，等雪停再走，为客人准备好酒好菜，没有厌烦的神色。当天晚上，客人对韩翁说，感谢您的高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听说华亭县的米价很便宜，运到上海去卖可以获利丰厚，我收账回来手头余银很多，借300两给您做生意如何？韩翁正色立辞，客人点头不语。第二天风停了，韩翁为客人雇船，亲自送客人登船，船结缆要开船时，客人对韩翁说，昨天我所说的300两在床底下，您回去收好，明年元宵节的时候我在我的商行恭候。韩翁错愕，想取来还给客人，而船已经扬帆而去。韩翁不得已回来一看，果然有银子在客人床下，韩翁姑且收好，到了新年正月就将银子全部买米运往上海。韩翁问询着找到了那家商行，恰逢之前住宿他家的客人从里面出来，客人见到韩翁抚掌大笑说，您真是有信用的人。韩翁告诉他买米若干已经运到上海，客人于是与韩翁一起进商行见行主，告诉他说，这就是我去年遇到的华亭县韩先生，如今他运米到了。行主致谢说，鄙人的伙计携重金露宿，若不是足下高义，几乎遭遇不测，如今您又如期而至，见利不取，您真是当今的古人啊。韩翁辞谢不敢当， 行主下令打开正厅，请韩翁进入，盛宴款待，如同招待上宾。酒席过后，行主叫之前的客人陪韩翁游玩，回来时行李都已经取来，行主留韩翁住下。第二天早上，韩翁把买米账交给之前的客人，叮嘱他取米上岸，自己要回华亭县。客人笑道：米事已有处置，您小住数日，不要急着回乡。客人天天陪韩翁游玩，倒也不寂寞难耐。几天后，行主又设宴款待，请韩翁上座，对韩翁说：您运来的米已经卖尽，获利甚丰，如今我更多借给您银子，请您不辞劳苦帮我贩运，所得利润分您一半。随即将一锭巨银摆在韩翁面前，说：这是您所应分得的利润。韩翁推辞了一番才接受，对行主说：既然承蒙行主委任，尽当效力，但是鄙人有点请求，不知行主能答应吗？行主说：洗耳恭听。韩翁说：我听说为善必昌，我想从我所得利润中分一部分出来周续贫乏，遇到有好事做也尽力而为。但是韩某出身贫寒，银子出自于行主，必须行主允许后我才敢施行。行主许诺，立刻提出2000两银子交给韩翁。韩翁从此更加致力行善，而他所贩运的货物也总是获利丰厚。韩家从此经商，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。人们传说，韩翁在秀南桥买新宅时，连家具一起买下，偶然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藏宝的线索，于是在楼梯旁画在墙上的梅树下的地下挖出了金银宝藏。从此以后，韩翁更加积德行善，儿子韩树山继承家业后也恪守家训，致力慈善。韩树山的儿子韩洛清高中举人，其余子孙大多读书又儒明，韩家福报正享之不尽。作花主人汪道涵评论道：我游历松江时，听说韩翁事迹甚详，韩翁不甚读书，然而行义颇高，言必由衷，事无作假，他的好善乐施完全出于至诚，没有丝毫勉强，真有是他人激逆如同自己激逆的境界。所以韩翁虽然出身低微，却突然巨富。人们只见韩家致富得的容易，却不知韩家为什么致富并非偶然。朋友，故事讲完了，您知道韩家致富的真正原因了吗？他家为什么经商总能获利丰厚？为什么就会幸运地获得藏宝图，挖到金银？相信您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。